现在就成为 Joy to Know 就去学线上课程讲师，用你热爱的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跟着我们的规划走，三个月就让你的课程上架咯。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教播，我是 JT 哥公关萧米勒。今天呢是我们的年度职场白烂趣事总回顾，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充满奇葩事迹、令人会心一笑的一年。今天咱们不谈绩效，不谈升职，专聊那些嘿，这真的能发生吗的职场奇闻，从小菜鸟的神逻辑到老鸟的社畜神技，再到每个办公室都必备的神秘文件保存处——垃圾桶，外加一点年终爆笑特辑，保证笑到你腹肌腹腱，准备好乐可可，戴上圣诞帽，一起进入这场欢乐的回忆杀吧！让我们先来邀请我们的高绩效教练阿妮塔。Hello，
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阿妮塔，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笑话。
是不是增加了一个开场白？有没有觉得我很不一样啊？
特别专业。
原来我之前没有挺专业，好吧？既然讲到专业，
之前是幽默，自然。
对嘛，自然专业可以共同并存的，对吧？
很好。
好，今天我们来聊聊笑话啦。就是刚刚你也听到我这么华丽的开场，有没有什么趣闻啊？看是小菜鸟的神逻辑，还是老鸟的社畜神技，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哦。
你刚刚在开场白的时候，我就在回顾，我就在想说，哇，就是让我觉得那个气疯了的事情很多，然后搞笑的也很多，然后来来去去，结果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笑的，
是。
就是我以前有一个，算是二级主管吧，就是我的下下一层这样子。以
是。
前呢，就是其实他们的部门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事情，他其实有点像人事处，所以他最重要就是把公司的那些规定啦，或是我们的一些公告啦，都需要整理到很好的，那就是他一定要很有条理的去把这些文件收好，所以他可以就是人事处嘛，他就可以那个照顾好整家公司这样子。然后
是。
有一次就很好笑，就有一次我就在工作，我就常常都很忙很认真工作这样。然后他就冲起来问我说：“安妮塔，那个东西在哪里？”我就这样看着他，我说：“那东西在哪里？不是你应该收好吗？”然后他就说：“我忘了这样。”我就说：“那我就这样就一分钟愣一下，我想说可能在 A 或 B 的地方，你去找我看，应该会有。”然后他去，然后就回来，真的哎，我就这样，妈的，你可以记得吗？然后他就说，好，然后就走掉了，走掉了。过了不久，又来问我说，安妮塔，你知道那个东西在哪吗？我想说，我是你助理吗？你有没有搞清楚，你东西没有收好？然后你现在来问一个总经理，这个东西到底放在哪里？你是有问题吗？然后我说，我是你助理哦，你是在冲啥？然后就自己一直笑。然后我就说，你再来第三次试试看。然后他就笑一笑走出去。我觉得还蛮北蓝的，你不觉得吗？
对，就是有些人呢、啊，在职场上就是遇到困难或障碍，或是东西像这种东西找不到，第一时
对，
间都会先怀疑别人拿走。
有这种人，然后还就是最烦，就是他觉得说啊，主管会知道所有事情，所以问主管就好了，你知道吗？就很忙，你都要回答他们的问题。
这是第二个原因。
对，被拿走。
真的有这种人呐、啊，就是你知道他遇到事情，他不是自己先设法解决，而是先去丢给别人。我觉
对，
得这也是职
真
场里
的。
面会造成一些很麻烦的一些状况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可是往往职场里面的人不会注意到这件事。
他可能觉得很真实的，就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才问你。
对。
但被问的人的角度就是啊，这不是你应该自己想办法处理的事吗？这不是你的工作内容吗？那你来问我，那我帮你做就好了，类似这样。我今天也有遇到一个人，他就是同一个问题已经问了我三次，然后我一次比一次的认真的告诉他说：“那你觉得呢？应该怎么做比较好？你提出来给我，我就可以看看啊。”然后他
是。
就：“哦，好，我知道了。”然后就走了，就这样。然后过阵子又来问我一模一样问题再一次，我就说我上次不是叫你想一想了吗？然后他说：“哦。”然后就又结束了。今天又来跟我讲一次：“可是真的现在不行了，我们好像应该要怎样？你觉得呢？我们该怎么办？” 我就大声了。
是你刚刚说的是今天吗？
对，是今天，是今天，是一件你还不知道的事。
感觉很刺激。
等下我们广播录完，我再偷偷告诉你。
好，哇，就有时候在职场上确实啊，我觉得这可以来聊聊说，哎，大部分的员工是怎么看待主管这个身份？
嗯，可能很多种角度吧。我看过很多种，有那种怕主管的，不敢有话不敢跟主管说的。然后我有看过那种很讨厌主管的，所以只要主管一开口跟他要求做点什么事，然后他就会觉得
反对，
就塞饼给你看，对，就会先塞饼给他看哦，真的。然后也有那种，
哎，我好像有一点这种征兆。
啊，其实我刚刚说的是你们。
没有，我是看人的，特定的主管才有。讲笑话，
我们再讲下去，感觉整集都要重录了。
不会，不用重录，我们也在怕。我们这一集就是年度大回馈，
年度白烂大回馈。还有一种就是会把主管当偶像的，你有看过吗？
哦，
有那种适当的偶像，还有那种就是莫名的奉承讨好，很疯狂的奉承讨好，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
有啊，就是。讲到这个啊，不过这是最近的新闻，可能不方便。但是我最近我们的新闻就有一个类似的案件，就是这样出现，就是那个下属特别讨好他的主管，那就两个一起出事。我相信有追最近的我们政府单位的新闻的人，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
对，他是那种就是莫名的迎合也有。就是你讲的每句话他都说对对对，但是听久了你就会想说，那我跟你讲的东西我前后都矛盾了，你没听懂吗？
哇，那这主管还算理性，可是有些时候啊，其实迎合主管他不是绝对的错，但是如果是今天主管他给的命令或是要做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件不对的事，而下属又去配合完成，这其实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
嗯，
而这下属还会觉得说他是在扮演好一个下属的角色，
他觉得他有听话照做是对的。
对对，所以这就造就了我们最近那个新闻，两个一起出事。其实我刚刚比较想聊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说，有时候员工下属看主管跟主管看下属，就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立场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说，哎，问题丢给主管嘛，就遇到什么麻烦或是东西找不到，就第一个想到，哎，问主管。
嗯，他一定知道在哪里。如果他不知道在哪里，他也会告诉我该怎么办。
对，坦白讲，就我一直以来都在当下属的这个身份，我有些时候也觉得，我遇到问题当然找主管，不然要主管干嘛？不是吗？
主管的定位就是要来解决问题的，这样。然后结果主管觉得说，啊，我都有你这个下属了，为什么不是你解决问题，是把问题丢给我这样？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一个主管跟下属之间的
PK，
真实白烂大对话。
我们来互相演出那个主管跟下属的心声。
对啊，就是确实啊，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哎，我现在遇到这个状况啊，当然是超乎我一般我预期中的事。
嗯，
就是我平常 routine 该做的一些行动。那当然，你身为主管，你就要给我配套啊，不是吗？怎么会是叫我去想办法嘞？
我还是下属。
我相信身为下属的听众一定很有共鸣。
不就这样吗？你给我多少薪水？为什么要我做这么多事？
对啊，如果我是想办法那个人，那你的位置就我在做，不是？
绝，摆烂式之二。
其实大部分的员工应该都是这样想。哎，可是我们学到的行政管理好像刚好相反，对不对？
应该说真正的团队来说，绝对不是所有的责任都是主管或老板要扛，而是每个人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工作职掌职责，然后他去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完，并且他可以知道团队其他成员在想什么，并与之配合跟协调嘛，所以就可以比较容易的达成目标。 但这种东西你就会，其实说穿了吼，就是要不断沟通啦。我们都会有那种就是老板主管觉得啊你不是应该知道，那你看你现在就跟我说啊员工就会有啊你不是应该说清楚有没有，
员工就觉得对啊，就是突如其来的改变，那不是应该是主管要想办法解决。
你们都没想好啊，现在丢给我是想我怎样。
对对对对对，员工会觉得主管把问题丢给我，主管觉得员工又把问题丢回去。
对啊，我今天也有看到一个很经典的画面，很好玩看到的，就是那在电梯里哦，那这个蛮好玩，就是一个主管在对一个下属在讲话，
是，
然后呢那个主管觉得他很有礼貌的问，他觉得他很有礼貌的问下属说，你晚上可以把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弄完吗？
嗯，
你可以弄完再走吗？因为我可能做不完。然后下属就斜眼也不看他，其实就斜眼回应他，哦没有啊没有啊，留下来。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主管就给 Simon 的头转过来，然后就想一想忍住，然后再转过去跟他说，那你不要留下来，你没办法加班，那你可不可以回去弄呢？回去我们可以电话嘛，有 LINE 嘛，可以联系一下可以吗？他的那个最后的可以吗不是在问了，他说可以吗，很大声，然后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好像那个下属好像点了个头吧，但是其实你都以为这是一个和平的沟通，但并不是。
不是啊，
不是。
如果是依照现在聪明的年轻人，他说，你知道现在最新的劳基法，下班是可以不用回来的吗？
你知道这样我就算加班了吗？
对，你知道这样我就要报加班费了吗？
还好他还没有这样硬吹硬挤，不然那个主管可能会上吊，我在想，气到疯掉。
其实我坦白讲，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可以好好聊一下，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学的跟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政府给所有劳工跟那个叫做雇主的一些规定规则跟法规，哎，实际操作起来那条界限真的很难拿捏。
就看起心动念在哪嘛，因为如果你是硬要逃避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你就会找到漏洞来保护自己啊。
说得太好了。
对啊，但如果你没有那个意思啊，就算有那个法规在那，你也不会拿来特别用，就比较无伤大雅一点点啦、啊。不过就是要遇到好人。
所以其实就是看自己在那个职位上，讲白了就是你愿意负责到什么程度了。
嗯，真的。
对不对？
就是对啊，你要觉得就是下班后都没我的事，我就都不回来。我有遇过这种人，
嗯，
然后上班的时候会准时出现，或者是上班一小时之后赖才会开始回，但手机不离手、哦，都在打电动哦，然后没办法回哦。你看到，其实我觉得哈，真的换个角度想，如果你是他的主管，你又急着找他，他又不回，你真的会气死，真的。
对啊，可是你站在员工的立场，又会觉得，因为我有遇过、
啊，下班了啊，你还一直催。
我现在是员工派的，我有遇过那种，就是你知道，你什么都做到尽善尽美，
嗯，
结果仿佛所有的责任都是自己的，
那就是遇到一个不好的主管
了、就是事情发生了，然后大家可能就是一个眼神或是一个沟通、嗯，你就得想办法解决所有的一切，
都靠你了，是吧？
对，就回头想想会觉得，哎，可是这部分好像不是我负责，那部分也不是我负责。可是你要丢回去的时候，怎么突然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像丢回去是自己的错。
哦，那我们两个啊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都是好人，所以我们才会这样想。所以跟老板、主管跟下属没有关系的。你也会看到有那种老板、主管，就是能丢就丢，能推就推。我最近有认识一个老板是这样。他能够把事情都推给，就是因为他们有亲戚在公司一起工作嘛，他可以把责任都推给亲戚，他就推给亲戚，但他是老板。然后呢，譬如业绩不好，他说啊，他们就是缺乏共识，他们跟我就是都不懂我的目标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想说，哦，啊，你买啥哦？
我其实哇，你讲到这个，我其实近期我有一个案例。
嗯好，听听。
对，他是某团队，对，就是刚好发生一些事情，然后 应该是这样讲，那个负责的那个业务，他已经赚到他该赚的钱，但是现在有一些消费纠纷，就是售后服务的东西。
对，
但因为隔很久，哇，那个业务的回复竟然是说我很忙，你知道吗？对，他说难道你们都不忙吗？然后我听到，因为那不是我的，就是我听到，对，然后我就想说，哇，傻眼哎、欸，
居然可以这样回话哎、欸，
对，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就跟他说，把这段截图，
截给谁？
有一天，
给那个客户看，
有一天派得上用场，真的啊，关键时刻就给客户看啊，因为，因为我那个朋友他也是中间人嘛、啊，你知道吗？可是。就会让我觉得说，哎，真的是能推就推，哎，
对
对。
那你还有遇过那种能推就推，他不是直面的拒绝你，但是他以消极的方式，以不动应万变，你懂吗？就是你刚刚讲说，哎，那个 A、B、C 可以明天给我吗？然后听起来好像答应了。明天问说，哎，那你好了吗？还在弄，哎，哦，然后你再后天又问他一次，还在看。然后呢，下礼拜又再问他一次，快了，快把掐死了，我跟你说。
我好像用过这一招，完了，
我
今天是
们
在自
揭露米勒，
因为我是员工派，我得坦诚。有时候确实啊，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个某团体，
某团体。
真的会啊，就是他们也是发生一件事，就是一个东西交出去，然后问他说，那什么时候会处理好？然后得到的时候好会弄会弄会弄，然后1个月后还在会弄，
对，很烦
哎、
欸。
然后这个丢出去的人，他突然有个领悟，他其实不想帮我弄吧？
恍然大悟，其实之前的会弄会弄都只是那个缓兵之计而已。
真的啊，然后我也听过他们教导一个观念，就是绝对不要把风险揽到自己身上。
哇，哎，这跟我以前有一份工作很像。我那时候我们都业务团队哦，然后我的那个小组长就跟我说，因为那时候我在帮另外一个组，的一些事情，帮他找资料。然后因为我们每个组的业绩都是独立的，然后他看到我在花时间帮他找资料的时候，他就说：“陈君，他叫我中文名字，然后陈君，念贤是不是？你干嘛去帮别人？”我说：“不是应该互相帮助吗？”
对。
他说：“没有啊，你互相帮助，你有业绩吗？”这里没有鼓励帮助，我这样看着他，我这超傻眼看着他。哦，我知道了。
哇，那你这个又是另一种情况。我刚刚讲那
对，
种比较像是客户服务啊，出问题了，然后他们的话术就是要把所有的风险全部推到客户身上，
哦，那很会算呢。
很厉害哦。然后，但是我当下其实依照我们的逻辑会觉得，负起责任不是很正常。可是坦白讲，就真的有这么一个案例，就是那个业务把责任全部揽了，结果那个客户真的赖着他不放，然后要求
哦，
有无止境的要求。
这种我也有看过。
所以你说在职场上，这个其实也对应到主管跟下属，就像我刚刚讲的，诶，有时候你好像做比较多，然后主管就无止境的要求，或是主管稍微对下属放松一点，然后下属就无止境的放松。
你这样让我超有一个灵感呢、欸，就是，我有一堂课叫做"洞悉人性，挑对合作伙伴"。所以现在已经不是职务的问题了，其实就是你要跟相类似的人在一起，你才会工作快乐，才会把事情完成，对不对？哈、哦，不
要
然
挑
不管
对的人。
对任何一方，如果都是那种就是明着摆烂或消极摆烂，你就算想要努力把事情做对，你都会累死。我跟你说。
真的啊，就是我刚刚讲，哎，然后他还会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自己很努力，
哦。
在更大的主管面前，然后说自己
是，
做多少做多少，然后他的同事就傻眼了，怎么有办法说得出口啊？
电视上不都这样演，
对，哎，
而
其实
且都不打草稿，演
职
得很
场
自
真
然。
的真的很多哎，
有
就
啊，
我有多忙，然后这样，然后其实都是别人在做。
我前两天就有听到一个人跟我讲，因为
是，
那时候我们两个就在讲某件事情，然后在讨论什么什么之类的。然
对，
后我就说，哦，你的主管就是我在跟我的下下一阶讲话，然后就是我们中间的那一阶就是对方的主管嘛。
对，
所以呢我们就在讲这个，我就说哦，那个中间那个主管他就说这个没问题啊，我们就是应该要怎样和怎样，就是先做 A 再做 B 怎样这样。然后那个下属就翻了一个白眼给我看，
嗯，
然后我就说怎样，在你面前讲的跟我不一样对吧，然后他就说对，他在你面前都讲得很好听，我说我知道然后他就说现在怎样现在怎样，我说没关系我知道，那我们就看可以怎么做
所以其实认真讲起来，在职场里面还是需要有一个很公正，然后能够震慑住各个端点的灵魂人物太重要听起来那个人就是你
要有一个那个，你知道很像那个，就办公室不是有的都会有那个神像要拜拜的，好像在那边要主持公道的那个人的感觉。
对，以前必要的话是寡不会烧香有没有，现在没有，现在要活人了，因为现在年轻人太聪明你没有办法靠那些无形的东西来协助你只能实体有一个人能够震慑住所有的问题
欸，我也有看过老油条的，你有看过吗？就是他在公司待很久很久很久，很资深，然后当他们在工作上面遇到譬如说需要做一点点改革改变啊，那通常年轻人如果是很有朝气很有热血的年轻人，他其实就会想要就是 提供就是一些
改，
对，然后要改善这样子。可老油条超厉害的，就是他
很讲话，
不是，他会很为你好的，替你想的，说出一番大道理的不做。
嘿嘿，
这个我有遇过，就是之前我在辅导一个客户的时候，他们线上其实他们那很简单，工厂生产我觉得相对是比较明确的，他没有很多弹性活用的空间，你就是按照步骤做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要怎么优化啊，要做检核啊，评检就不会到最后那个产品都做出来美户这样。老油条多厉害啊，哦，笑嘻嘻的跟你讲一堆故事，然后就被扯走了然后就是没有改了，然后一直就是他在 A 那边就说啊，你知道那个 B 一定会怎样，然后他在 B 那边就说啊，你知道 A 一定会怎样，然后就是搞的就是最后就没有什么进展这样。
有，其实你这样讲我还蛮有感觉但有些时候在职场上，这个真的有些东西你摊开来讲势必会有一些冲突吧。
嗯，
但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面对即将要面临冲突这件事。
嗯，那倒是真的，
对不对？
就是你知道台湾不是台湾华人有一种文化叫文化，或者是那个俗语
以和为贵，
息事宁人。
对，
但其实我觉得用好的沟通方式不一定要吵架，但是不沟通可能真的不是那么鼓励，就是。
对，当然有些时候沟通出来势必啦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波折，但其实就是继续沟通嘛。
对，
对啊，
就是在找方法讲嘛，就是不然的话那件事情都会一直卡在那边没有动弹这样子
那好啊，那还有什么年度趣闻奇葩知识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我这种感受，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好笑，就是哦，我想到一个很精确，因为我刚刚本来想要跟你讲说，就是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当你在了解各部门的工作进展的时候，你就会从各部门那边收到垃圾
那就是各部门都有像我这样的员工，主管来了可以把所有问题都告诉他了
对，弄死那个主管我有一次呢，
属下觉得这样是尽责，你知道主管我有看到
我都
有
报告给你听，
对，我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看到那个问题不是吗？
我沿路都觉得好累哦。我有一个很好笑的，我跟你讲，但是以前就整件事没有要我解决什么，所以他们不是来丢问题给我，但他们都在跟我报告，我就觉得超级无敌好笑。就是我先去 A 部门的时候， A 部门主管跟我说，欸，你知道我们那个 B 部门的谁谁谁，假设小明好了， B 部门的小明很奇怪啊，他都不弄啊，那他们那边的那个业绩都没上来，我们这边也做不了什么，然后那个小明真的很奇怪，然后我觉得他有点怎样怎样怎样，讲完我说那个小明这样看到怎么办，这样我说哦好，我再了解看看，因为我就听嘛， 然后我就绕绕绕绕去那个第二个部门，就是小明就跟我讲，他说、哦，你知道吗？我做的有多好多好，是 A 部门的那个小白，怎样怎样怎样，就刚跟我讲那个人。
对，
他说他都很奇怪，他就一直在挡啊，他就在那边挡东挡西，也不知道在挡什么。我说哦，这样子哦，嗯，他说对，我觉得那个小白哈，你要跟他讲一下。我就嗯好，然后结果我就在走到第三部门，他们就跟我说，欸，你知道小白跟小明怎么了吗？我快笑死了，就是同一件事哦，我去四个地方，四个人刚好都跟我讲同一件事。
对，
同一件事，你要记得，他不是讲四个人怎么了，他讲同一件事的那个。这四个人的各个角度，然后我就从这四个部分就拼凑了一个故事，完整的故事，你知道吗？我就在那边笑，我想说这样瞎弄瞎弄嘛，然后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这样子。
重点，你有逮出那个整件事的源头吗？
因为我就会先都听完啊，我先因为我那天就是想要都走完嘛，所以我就那个一二三四都听完的时候，我想说天哪，这么厉害，这四个部门都跟我讲同一件事，然后为什么这么好笑，四个的角度都不一样。
对，
嗯，很好很棒，果然各有观点，
各有观点，各持己见。
对啊，然后最后就还是看一下有什么事情重要要处理的，然后有的只是闲话跟那个心情，那就先这样吧，你顾不了太多心情了。
真的啦，在职场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最终还是需要一个完美的沟通。
欢迎来买我双赢沟通诀窍，硬要
没错，要还是要，就是其实真的在团队，不仅是职场，其实我觉得在社会上跟别人人与人相处之间，
嗯，
其实也会很容易有一些矛盾。
对啊，
冲突。
嗯啊，掌握对的沟通方式，你其实就有时候不用那么辛苦的交流，可以比较快达到结果。
对，其实我们刚刚虽然讲很多笑话啦，就是其实很多案例，我们虽然是笑笑在讲，其实自己难免有时候也有这种心态。
真的。
但是回过头来去看，这个无可厚非，一定会发生。坦白讲，你在团队里面，你很难做到。真的什么都是很理性的，但是记得冲动过后还是要坐下来冷静沟通。
自己闯的祸还是要自己收拾。
啊、有时候当下一些东西确实啊接收到真的会令人难以控制、
嗯、
就是有一些情绪嘛。
嗯嗯，
那尽量就是把伤害降到最低之后还是要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才会是最重要解决最后的一道防线啊。
是啊，所以当我们回顾的时候会把它当乌龙笑一笑，而不是变得太严肃，那边已经老死不相往来了。
真的，因为如果太严肃的话、嗯、其实最终大家大概就是一定得有人走嘛。可是我相信不管是主管或是员工，其实在这个世道那一份职业而且自己喜欢是不容易的、
嗯、
对吧？
真的。
所以今天这场广播呢，就是让听众朋友们笑一笑之余呢，还是要记得要来收听我们Anita高绩效教练的课程，他会教你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好一个良好的沟通。
是啊。
好，喜欢这一集教播的朋友们呢，邀请你帮我们在下方点赞分享出去，我们每周都会更新哦。然后当然也要到我们的 joytoknow.com 官网去搜寻我们相关各个分门别类的课程。然后下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特别的主题，留一点念想给各位。这一集教播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咯，拜拜。
我们下集见，拜拜。